大家分享有关耶利米书的重要道理。
我们今晚继续来跟大家分享耶利米书的重要道理。
今天晚上我们要进到有关耶利米书的里面的重要的教训。
我们今晚我们要来讲到耶利米书里面重要的教训。
因为先知书大概都离我们现在2000多年。
因为先知书离我们现在都大概2000多年。
那也都在历史里面。
都是在历史里面的。
历史本身就能够给我们很多教训。
历史本身就可以给我们很多的教训。
所谓前车之鉴。
所谓 前车可鉴。
我们看见这个犹大国的败亡。
我们看到犹大国的败亡。
造成选民的很大亏损。
造成选民很大的亏损。
那我们就不要重蹈覆辙。
我们就不要重蹈覆辙。
进到这一种亏损里面。
入到去这一种亏损里面。
所以我们在读先知书，虽然离我们现在有几千年的时间。
我们读先知书是虽然距离我们有几千年的时间。
但是神的旨意从古至今是不会变的。
但神的旨意从古至今都是不会改变的。
我们看到这些选民的败亡。
我们看到这些选民的败亡。
也可以让我们成为在信仰上的一面镜子。
那也都可以成为我们信仰上面的一面镜子。
那我们就可以看清楚。
那我们就可以看清楚。
什么是神喜悦的事。
那什么是神所喜悦的事。
什么是神厌恶的事。
什么是神厌恶的事。
那什么是神会惩罚的事。
那什么是神会惩罚的事。
这也是我们在读先知书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要点。
咁呢个都系我哋读先知书入边一个好重要嘅要点。
所以我们从今天晚上开始，
咁我哋由今晚开始，
我们就来谈一谈啊，从犹大的灭亡历史里面，
咁我哋就由呢个犹大嘅灭亡嘅历史入边，
我们要来看一些有关信仰上重要的教训。
我哋嚟睇一啲有关我哋信仰上面重要嘅教训。
那当然，先知书的另外一个重点。
咁当然，先知书另外一个重点。
当然是指着预言的事啦。
当然系指住预言嘅事。
因为先知书里面有蛮多预言的内容。
因为先知书入边有几多系预言嘅内容。
我们来读先知书的目的。
我们来读先知书的目的，
也是要看到先知在当代所讲的这些信息，
都是要看到先知在当代所讲到的信息。
那对我们在幕后的一个信仰当中，
对于我们幕后的信仰当中，
我们已经经历了大半的先知的预言应验，
我们已经经历了大半先知预言的应验。
那还有蛮多的预言还没有完全应验。
咁仲有好多嘅预言系仲未完全嘅应验。
那我们可以透过来认识先知书的内容。
我哋可以透过嚟认识先知书入边嘅内容，
来掌握这些预言的应验。
可以去掌握呢一啲预言嘅应验。
让自己在预言当中，
令到自己喺预言当中
不至于受到亏损。
都不至于受到亏损。
并且能够在这些预言里面。
并且可以在这些预言里面，
让我们看清楚更看清楚我们的未来，
让我们可以更加清楚看清我们的未来
我们预先能够了解，
我们预先可以去了解，
能够走在这一个神的旨意里面，
可以走在这个神的旨意里面
我们不但不受亏损，
我们不单止是不受亏损
我们还能够从这当中来得到益处，
我们更加可以在这个当中得到益处。
那先知书里面还有一个重点，
咁先知书入边仲有一个重点
就是有关预表的部分
就系有关预表嘅部分
那预表跟预言来做比较的时候，
咁预表同预言来做比较嘅时候，
当然预言的那个重要性比预表还要大，
咁当然预言嘅呢个重要性比预表嘅系更加大嘅，
但这个预表就好像这个一个镜子里面的那一个事情
咁嗰个预表就系好似系镜子入边嗰件嘢咁样嘅。
那我们从预表当中，
我哋喺预表当中
来看到我们应该怎么做。
我哋系睇到我哋应该点样去做。
因为这个预表是一个很重要的信仰的经历
因为呢个预表系一个好重要嘅信仰经历。
那从这个人物来预表基督，
咁从呢个人物嚟预表基督
让我们去学习，
令我哋去学习、
我们怎么样来活出基督？
我哋点样可以去活出基督、
因为基本上信仰的一个、脚步、
因为基本上信仰上面嘅一个脚步、
就是要活出基督，
就系要活出基督。
那从过去的人物，
我哋从过去嘅人物、
来预表耶稣基督这件事情，
嚟预表耶稣基督嘅呢件事、
让我们来效法。
令我哋去效法、
我们未来要怎么样来活出基督？
我哋未来要点样去活出基督？
这个是我们、今天以后要谈的三件大事啦。
咁呢个就我哋今日之后要讲嘅三件大事、
那我们先来谈第一个。
我先嚟讲第一个、
第一个就是讲到神的话临到。
第一个就系讲到神嘅说话临到。
这个神的话临到、是先知书里面 最重要的一件事啦。
咁神嘅说话临到系先知书入边最重要嘅一件事，
也就是说，先知所传达的信息，
就系话先知所传达嘅信息，
如果不是神交托给他的，
如果唔系神交托俾佢嘅话，
那这个话就不是属神的。
咁呢一句话就系唔系属于神嘅，
所以在耶利米书里面，
所以喺耶利米书入边，
我们如果从第一章一直念到五十二章，
我哋由第一章睇到第五十二章，
出现最多次的，
出现咗最多次嘅、
就是神的话临到，
就系讲到神嘅话临到、
耶和华说，
耶和华讲，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
耶和华告诉耶利米说，
耶和华告诉耶利米说，
这个是耶利米书里面、出现最多的。
咁呢个就系耶米书入边系出现得最多嘅。
那让我们知道说耶利米他所传达的任何信息，
咁就令到我哋知道耶米所传达嘅任何信息，
都是神指示他，
都系神所指示佢嘅，
神直接告诉他，
系神直接话俾佢知，
他耳朵听得清清楚楚，
佢嘅耳仔系听得清清楚楚嘅，
然后他按照他从神听见的话。
咁佢按照佢从神所听见嘅话、
原原本本地把它传达出来，
原原本本咁样将佢传达翻出嚟。
这个是一个先知的价值。
咁呢个就系一个先知嘅价值。
所以一个先知最有价值的地方，
所以一个先知最有价值嘅地方，
就是有神的话临到，
就系有神嘅话临到，
也常常说神的话，
亦都系经常讲到神嘅话。
为什么说一个先知最有价值的地方在这里呢？
咁点解话一个先知最有价值嘅地方喺呢一度咧？
我们先来看《生命记》的第八章。
我先嚟睇《生命记》第八章，
《生命记》第八章，请看第三节。
第三节。
《生命记》第八章的第三节。
《生命记》第八章第三节。
这边谈到、神会苦念这些百姓，
又讲到话神系会苦念呢一啲嘅百姓、
然后让他们饥饿，
系任佢哋饥饿、
这个是指着他们在旷野的日子，
咁呢个系指住佢哋喺旷野嘅日子。
然后到后来呢，神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
咁然之后就话讲到神系将你列祖同埋你所唔认识嘅玛拿赐俾你食。
神这样做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咁神咁样做系有一个目的，
就是要使百姓知道，
就系要令到百姓知道
人活着，
人活着、
不是单单靠食物，
唔系单单靠食物、
乃是要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而系要靠神口入边所讲嘅一切说话。
所以这些百姓在旷野没东西吃的时候，
所以这些百姓在旷野没东西吃的时候、
他们能够吃到从天而降的玛拿，
他们可以吃到从天而降的玛拿、
不是吃一天两天，
不是只是吃一日两日、
也不是吃一年两年，
都不是吃一日一年两年、
一吃就四十年，
一吃就吃了四十年、
这个玛拿它不是神在创造当中的一件东西啦。
咁呢个玛拿唔系神喺创造当中嘅一件事。
是百姓在旷野的时候。
系百姓喺旷野嘅时候、
他们已经没有东西吃了。
佢哋已经冇嘢食啦。
神另外从天上降下玛拿来。
神另外从天上面降下玛拿。
玛拿降在地上只有四十年啦。
马拿降在地上面只有40年、哦、
旷野生活以前，
在旷野生活之前，
什么叫马拿不知道，
什么叫马拿是不知道，没看过的。
旷野40年以后，
咁旷野40年之后，
什么是马拿也没有人看过，
乜嘢系马拿都冇人睇到、
哦。所以马拿的这件事情，哦，
咁马拿呢件事
就是神特别的恩典，
就系神特别嘅恩典，
从天上降下来，
由天上面降落嚟，
让这些百姓在旷野40年的日子，
令一啲百姓喺旷野40年嘅日子，
天天有马拿可以吃，
天天都有马拿可以食，
养活他们在旷野40年，
养活佢哋喺旷野40年。
那这件事情神说了，
咁呢件事情神讲到，
是要让你们知道，
系要令到你哋知道，
人活着，
人活着
不是单靠食物啦，
唔系单靠食物，
我们每个人都要吃食物，没有错啦，
每一个人都要食食物系冇错，
但是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但人活着唔系单靠食物，
而是要靠什么？
也要靠啲乜嘢？
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系神手入边所出嘅一切话。
食物是维系我们生命的东西。
咁食物系维系我哋生命嘅嘢。
但有食物不一定能够维系你的生命。
但有食物唔一定可以维系你嘅生命。
真正让我们活着的，
真正让我哋活着嘅，
是神的话，
系神嘅话。
也就是说，神要你活着。
就是神要你活着，
你才能活着，
你先可以活着。
神要给你食物，
神要俾你食物，
你才有食物，
你先有食物。
所以这节圣经里面很重要的一件事，
所以呢件圣经入边好重要嘅一件事，
就是神的话，
就是神嘅话，
神的话就是生命，
神嘅话就是生命。
好像主耶稣传道的时候这样说，
好似主耶稣传道嘅时候咁样讲到，
我的话就是生命，
我嘅话就是生命。
所以我们要看清楚什么才是生命的一个源头，
所以我们要看清楚到乜嘢先系生命嘅一个源头。
如果我们没有神的话在其中，
如果我们没有神嘅说话在其中，
也没有神的允许，
亦都冇神嘅允许。
即使你有再多都没用，
就算你有再多都系冇用嘅，
因为你不会有生命，
因为你唔会有生命。
所以生命是在神的话语里面，
所以生命系喺神嘅话语入边。
既然生命在神的话语里面，
既然生命系喺神嘅话语入边，
耶稣说，
耶稣讲到，
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
如果人赚上全世界，但系赔上自己嘅生命，咁有乜嘢嘅益处呢？
所以一个人的生命是胜过全世界，
所以一个人嘅生命系胜过全世界嘅。
那一个先知有神的话临到，
一个先知有神嘅话临到，
神的话就胜过一切，因为是生命的源头嘛。
神嘅话就胜过一切，因为系生命嘅源头。
然后先知又把听见神的话又把它说出来，
咁先知听到神嘅说话就将佢讲出嚟。
这个就是生命最有价值的地方。
咁呢个就系生命最有价值嘅地方。
那所以从这件事情，我们再返回去看耶利米书。
所以我哋由呢一件事，我哋再睇翻耶利米书。
耶利米书从第一章一直到最后一章。
耶利米书由第一章去到最后一章。
他不断地出现，神说，神怎么说，神告诉他耶利米说。
咁佢一直系讲到话神点样去讲，或者神同耶利米讲咗乜嘢？
神指示耶利米，
神指示耶利米。
这些都是耶利米书里面的重点，哈。
呢个都系耶利米书入边嘅重点。
甚至于有一章当中，
甚至系有一章当中，
就出现了十几次之多啦。
系讲出现咗有十几次嘅。
我们来看这个第一章，
我哋睇第一章。
耶利米书的第一章，
耶利米书第一章，
我们从第一节一直读，读到最后一节，
第一节一起读到最后一节，
我们又常常读到耶和华说，
我就会经常读到耶利米，
耶和华对我说，
耶和华对我说，
耶和华告诉我说，
耶和华告诉我，
耶和华指示说，
耶和华指示说。
单单第一章，哇，出现太多次了，
咁单单系第一章已经出现咗好多次，
所以从第一章可以看到，
所以由第一章可以睇得到，
耶利米他之后所传达的任何信息，
咁耶米佢之后所传达嘅任何信息，
都是神告诉他说的，
都系神话俾佢听嘅。
然后这个耶利米所讲的话就有价值，
咁样耶米所讲嘅说话就有价值。
因为神的话就是生命，
因为神嘅话就系生命。
我们看以弗所书，
我睇以弗所书，
以弗所书的第六章。
以弗所书第六章，
十一节这边讲，
十一节呢度讲到，
他说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
咁呢一度讲都话要穿戴神所赐嘅全副军装，就可以抵挡魔鬼嘅诡计。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神所赐的全副军装，
佢意思就系讲到如果冇神所赐嘅全副军装，
我们就没有办法胜过撒旦，胜过魔鬼。
我哋就冇办法胜过撒旦，胜过魔鬼。
那重点就是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是什么呢？
咁重点就系神所赐嘅全副军装系乜嘢呢？
在十一节说，
喺第十一节就讲到、
是真理的带子，
系真理嘅
带子
嘅带子
啊。那个十四节哈，
真理嘅大，真理嘅带子
啊。十五节说平安的鞋子，
第十五节系讲到平安嘅鞋。
十六节说信德的藤牌，
第十六节讲到系信德嘅盾牌。
十七节说救恩的头盔，
十七讲到救恩嘅头盔。
最后一个是圣灵的宝剑，
咁仲有一个系圣灵嘅宝剑。
这里总共有六个军装啦，
咁呢个系总共有六个军装。
我们要穿上六个军装，
我哋要穿上呢六个军装，
才能够抵挡魔鬼的诡计，
咁先可以抵挡魔鬼嘅诡计。
那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这六个军装里面，
咁我哋要注意嘅就系呢六个军装入边，
前面五个是防卫性的，
咁前面五个都系防卫性嘅，
来保守自己、保护自己的军装。
保护自己的军装，
不至于受魔鬼的辖制攻击而死亡，
不至于受魔鬼的克制攻击而死亡。
那第六个军装是什么？
第六个军装是什么呢？
是攻击的军装，
是攻击的军装
啊，就是圣灵的宝剑，
就是圣灵的宝剑。
那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
咁圣灵嘅宝剑就系神嘅道，
也就是说，真正能够击垮撒旦魔鬼的，
就系真正可以击垮撒旦魔鬼嘅，
就是圣灵的宝剑，
就系圣灵嘅宝剑，
也就是神的道，
就系神嘅道。
那这两个是一体两面的，
咁呢个系一体两面嘅。
我们昨天也有讲过，
我哋琴日都有讲到，
没有圣灵就不能够明白神的道，
冇圣灵就唔可以明白神嘅道，
有神的道才有圣灵的同在，
有神嘅道先有圣灵嘅同在，
这个是缺一不可的啦。
缺一不可的，
你没有真理，你没有真道，绝对没有圣灵的同在。
你没有真理，没有真道，绝对没有圣灵的同在。
那你有圣灵的同在，就能够明白神的道。
你有圣灵的同在，就可以明白神的道。
这叫圣灵的宝剑。
这个就是叫圣灵的宝剑。
这个圣灵宝剑就是神的道。
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
所以真正能够击垮撒旦魔鬼的，
所以真正可以击垮撒旦魔鬼的，
就是圣灵的宝剑，神的道。
就是圣灵的宝剑，神的道。
那我们如果有圣灵的宝剑，神的道，
如果我们有圣灵的宝剑，我们有神的道，
我们才能够在这一场属灵的征战上得胜。
我们才可以在这场属灵的征战上得胜。
我们看路加福音，
我们看路加福音
第一章，
第一章
请看三十七节。
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三十七节，
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
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是不带有能力的，
就是说神的话句句都带着能力，
就是代表神的说话句句都是带着能力。
这也是为什么先知的价值是在神的话，
所以就是为什么先知的价值是在于神的说话。
有神的话就带着能力，
有神的话就是带着能力。
你看那个主耶稣受到魔鬼试探的时候，
我们看到主耶稣受到魔鬼的试探的时候，
如果我们读马太文第四章，
如果看马太福音第四章，
还有路加文第四章，
路加福音第四章，
后来主耶稣胜过撒旦的攻击嘛，迷惑嘛。
后来主耶稣胜过撒旦的攻击和迷惑。
其实主耶稣是应用了三句神的话，
其实主耶稣是应用了三句神的话，
撒旦就退去了，
撒旦就退去了，
撒旦没有办法胜过耶稣了，
撒旦没办法胜过耶稣。
所以神的话句句都带着能力，
所以神的说话是句句都带有能力。
耶稣跟魔鬼打仗的时候，
魔鬼和耶稣打仗的时候，
他在肉体最软弱，
他肉体最软弱，
因为他禁食了四十昼夜，
因为他禁食了四十昼夜，
那这样才面对撒旦的引诱，
这样才面对撒旦的引诱。
一般来讲，在最软弱的时候应该是最容易失败的，
一般来讲在最软弱的时候是最容易失败的，
但是主耶稣胜过了，
但主耶稣胜过了。
那主耶稣胜过的最主要的理由，
主耶稣胜过最重要的理由，
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四章，
我们看路加福音第四章，
看第四节，
第四节，
他是回答的第一句话，
他回答的第一句话是，
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是耶稣所回答的第一句话。
这里就是耶稣所回答的第一句话，
让撒旦的第一个试探，
令到撒旦的第一个试探
就不攻自破了，
就是不攻自破。
我们再看第八节，
我再看第八节，
耶稣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这个是魔鬼要耶稣拜他嘛，
咁呢一度就係魔鬼要耶稣拜佢。
用世界的荣华来引诱耶稣。
就係用世界嘅荣华来吸引耶稣。
你只要拜我一下，这些都你的。
你只要拜一下，呢啲都係你嘅。
主耶稣用了一句话。
耶稣又用咗一句说话。
当拜主你的神啊。
就係要当拜主你嘅神。
但要侍奉他。
但要侍奉他。
所以魔鬼也拜阵啦。
所以魔鬼都拜阵啦。
我们再看十二节。
我再睇第十二节。
耶稣对他说，经上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为什么耶稣要这样说呢？
为什么主耶稣会这样讲到呢？
因为魔鬼又把他带到圣殿上。
因为魔鬼都将他带到圣殿上面。
然后 引用那个圣经的话。
然后引用了圣经的说话。
他说，你可以从这边跳下去啊。
他说，你可以由这里跳到那里。
那他会用手拖着你。
他会用手托住你，
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
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
这个是撒旦借着这件事情要来试探神嘛。
这个就是撒旦藉着这件事要来试探神。
用今生的荣耀，
就是用今生的荣耀。
因为他如果从圣殿上跳下去没有死，
如果他是这样跳下去没死到的话，
哇，他比这个人 还伟大嘛。
那他比这些人还要伟大。
跳下去大家都死了，只有你没死。
那样跳下去只有人家都死了，只有你
没死。所以抢夺神的荣耀。
所以就抢夺了神的荣耀。
主耶稣就回答他。
主耶稣回答他。
不可试探主你的神。
不可以试探主你的神。
所以这三句话而已。
所以只系得呢三句说话，
撒旦就退却了，
撒旦就退去啦，
离开了耶稣啦，
就离开咗耶稣。
所以在属灵的征战上，
所以喺属灵嘅征战上面，
不是在比你的智慧，
唔系去比你嘅智慧，
不是在比你的恩赐，
唔系去比你嘅恩赐，
也不是在比你的能力，
亦都唔系比你嘅能力，
或是你的属事的权柄有多少，
或者呢个处事嘅权柄有几多？
在这一场属灵征战上，
喺呢一层嘅属灵征战，
只有神的话，
只系有呢神嘅话，
才能够胜过撒旦，
先可以胜过撒旦。
就好像我们刚刚读以弗所书的，
就好似我哋啱所读以弗所书，
我们要穿戴全副军装，
我哋穿戴全副军装，
才能够抵挡撒旦，
先可以抵挡撒旦。
而这六件军装，
呢六件军装，
前面五件都是保护自己的，保护你的生命。
前面五件都是保护自己，保护自己的身体，
真的能够击垮撒旦的，
真的可以击垮撒旦的，
就是神的话，
就是神的话。
所以我们在信仰当中，
在信仰当中，
我们要把神的话放在心中，
我们要将神的说话放在心里面，
因为它才是能力的来源，
因为它才是能力的来源。
我们再看诗篇的119篇，
我再看诗篇119篇，
119篇的105节，
119篇的105节，
作诗的人在这边提醒我们，
作诗的人在这里提醒我们，
他说，神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神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坠入了这个世界，
坠入了这个世界，
所以世界因为罪的缘故，
世界因为罪的缘故，
就落在黑暗当中，
就落在黑暗当中，
因为魔鬼掌权，
因为魔鬼掌权，
所以我们活在这个有罪的世界里面，
所以我们活在这个有罪的世界里面，
就是活在黑暗里面，
就是活在黑暗里面。
那什么是我们的亮光？
什么是我们的亮光呢？
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作诗人说是神的话，
作诗的人讲到是神的话，
所以神的话会照亮我们的前头，
所以神的话会照亮我们的前头，
有灯有光，
有灯有光，
原本的黑暗就不见了，
原本的黑暗就见不到了。
所以有时候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有时候不知道怎么算好，
不知道要怎么做了，
不知道要怎么去做，
但是神的话常常会引导我们，
但是神的说话经常会引导我们，
让我们知道应该怎么做，
我们知道要怎么去做。
有时候我们一直读圣经，
有时候我们一直读圣经，
没有用到的时候都觉得读过了好像都忘记了，
冇用到嘅时候，有时就觉得好似都唔记得咗啦。
但是在你紧要关头的时候，
喺你紧要关头嘅时候，
你所读过的经文，
你所读过嘅经文，
就会显露出来，
就会显露咗出嚟，
来胜过你所面对的试探，
嚟胜过你所面对嘅试探。
有一次我刚刚当传道，
咁当我有一次当我当刚做传道嘅时候，
那就到台湾的东部台东教会注目，
咁就去咗台东教会注目。
那因为我的太太都到东部去，因为比较远啦。
因为我的太太都去到东部，因为东部比较远。
因为开车的话，休假都要开六七个小时哦，那么远哦。
因为揸车嘅话，休假嘅时候都要揸六七个钟车先到。
所以我就跟我的太太商量。
所以就同我的太太商量。
你辞掉工作啦哈。
你就辞咗呢个工作。
你跟我到台东去。
你同我一齐去到台东。
那一起在那边服侍。
去一齐去嗰度服侍，
那我也比较放心。
咁我都比较放心。
后来他就把工作辞掉了哈。
咁后来佢又将工作辞咗去。
他的工作是台总神学院的工作。
咁佢工作就系台总神学院嘅工作。
那就辞掉就到台东去。
咁佢就辞咗之后就去到台东去。
那我们没有住在教会里面哈。
我哋冇住喺教会入边。
是教会旁，大概离教会100公尺的地方。
就系离教会大概100公尺嘅地方。
就租。住在那个租房子在那个地方，
咁就租喺个租屋。
那两年后，
两年之后，
我们生了第一个女儿，
我哋生咗第一个女，
很高兴，
好开心嘅。
但是发生一件事情，
但系发生咗一件事，
就是我们租的这个地方，
就我哋租嘅呢个地方，
旁边是一条大马路嘛，
就系佢旁边一条大马路，
然后对面有一个老爷爷，
咁对面一个老爷爷，
他。家里已经很宽敞，可以放他的摩托车了，放他的三轮车。
咁佢屋企系好宽敞，可以放到佢嘅电单车。
但是他不放哦。
但佢唔放。
他都放在我们家的旁边，就是我们有一个窗户嘛，我们的房间就在那里哈。
咁佢就系会放喺我哋嗰个屋嗰度。
然后他就每天早上大概4:30就开始发动那个三轮车。
咁佢就係佢每一日朝头早4:30就会喺嗰度开佢嗰架电单车。
那个三轮车又是那个老旧的，所以他不是马上发动马上开走啊。
所以佢嗰个电单车唔係比较旧嘅，所以唔係一踏就踏着。
至少要发动十几分钟以上。
大概係要踏十几分钟。
然后我们睡的地方刚好床头就在那个窗户旁边。
咁我哋瞓嘅地方个床头就系对住个窗。
然后我的孩子也睡在那里。
咁我嘅小朋友都系瞓喺嗰度。
我的孩子很好养啊，这个是恩赐呢。
我嘅小朋友系好好养嘅，
因为很好养，所以生三个嘛。
所以就生咗三个。
我的孩子满月之后晚上从来不起来喝
小朋友佢满月之后佢又夜晚从来都唔会起身。
也不用起来换尿布。
亦都唔使起身换尿片。
一觉到天亮。
就一瞓就瞓到天光，
从来没有过一次啦，
从来都冇过一次。
所以是神的恩典嘛，直到传道比较软弱嘛，
直到晒传道比较软弱。
我三个孩子都一样，三个孩子都一样，
我三个都有臭。
那现在讲的是那个老大啦，
咁依家所讲嘅系嗰个最大嗰个。
然后他本来不用起来泡牛奶，就少了一次牛奶钱嘛。
咁如果本身唔使起身系冲奶嘅话，咁就悭咗一次嘅奶粉，
也不用起来换尿布，又少了一块尿布钱嘛。
咁唔使起身换尿片，又悭咗一块尿片嘅钱。
现在他4:00就开始 b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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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ang，
但系佢依家佢4:00就开始喺度踏架车。
孩子被他吵起来了。
咁嗰个小朋友就俾佢吵醒咗。
他想要再睡，总是要吃个东西嘛。
咁佢仲要瞓觉，佢就点都要食啲嘢。
所以我就起来泡牛奶。
咁我就起身就冲奶俾佢饮。
一面泡一面很抱怨啦。
咁一边喺度冲奶，一边咧就喺度抱怨。
又让我多泡一次牛奶，又让我少睡一个小时。
又要令我多冲一次奶，又瞓少咗个钟。
然后他喝完牛奶又不赶快睡觉。
但佢饮完奶之后又唔快啲瞓。
那我早上6:00要起床，因为6:30要早祷会啊。
咁我朝头早6:00就起身，因为6:30早祷会。
那我都是以前都是1:00才睡觉。
咁我以前都1:00先瞓觉。
就坏习惯哈。
因为都习惯咗。
所以哇，那时候很痛苦啊。
咁嗰时候系好痛苦嘅。
然后我的太太就跟我讲。
咁我太太就同我讲：
你去跟那个老爷爷讲一下啦。
你去同个老爷爷讲一下、哦。
他们家前面一个那么大的土地不放，怎么老是放在我们家的前面呢？我们家的那个床头前呢？
咁点解佢嘅自己咁大嘅地，佢唔放喺都要放喺我哋嘅床头隔篱呢？
然后问题是我的时间跟他时间不一样啊。
但问题我嘅时间同佢嘅时间唔一样。哦、
我在的时候，那个老爷爷已经去那个海边去捡那个木头了啦。
咁我起身嘅时候，那个阿伯已经系去咗海边去执木头。
哦，那我不在的时候他就回来了。
咁我唔喺度嘅时候，佢又翻翻嚟。
所以从来没有遇到过他啦。
所以从来都冇遇到佢、哦。
想要跟他讲也没有用。
所以要同佢讲都冇用。
因为没有办法遇到他嘛。
因为冇办法遇到佢。
啊，有一天哦。
咁有一日，
我准备好像穿好衣服，然后领带打好了哈。
咁我有一日已经系着好衫打好呔。
啊，我要准备去教会啊。哦晚上领会，
我准备要夜晚去到教会领会。
我突然间哦，我的太太就跑进来房间。
突然间，我的太太就跑进我间房，
就跟我讲说：“哎，那个老爷爷回来了。”
咁就同我讲话，个老爷爷翻嚟。
我说：“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我话：“你点知嘅咧？”
因为哦，我已经听到那个三轮车的声音了。
我已经听到那个电单车的声音。
哦，那我就很高兴，圣经拿着哈、哦，
我就好开心咁样就攞住本圣经出去。哦
哎结果我还等了三十秒，他才到。
但我等到三十秒之后，他先到。
你看那个声音有多大？
咁你又知道嗰间声系有几大？
然后那个一大早四点多又很近，我那个声音又在我的床头上面而已，可能更大。
咁所以如果佢四点半起我个窗头，佢他车嘅时候，咁、哦、个声就更加大。
圣经赞美诗拿着，我就等他嘛。
咁我圣经赞美诗攞住，我就嚟等佢、
哦。我的意思是要提醒他说，你是不是可以放在你们？家前面，
我的意思就是想提醒一下他，你是不是可以放在你家前面、
哦、我只有这个意思而已，
我只有这个意思而已。
然后他就停好了车，还是停在我那边停好车，
那个停好的车在我那边、
哦啊、等他停好车之后我就跟他讲，
等他停车之后我就跟他说、
我说阿公
我就跟他说、
我有一件事情想跟你商量，
我有一件事想跟你商量下，
我都只有讲这句话而已，
我就只是讲了这句话，
我那个手指头就指出来了，
那个手指就指出来了，
年轻人，
他就说年轻人，
年轻人不要那么吝啬了，
年轻人不要那么孤寒、
哦、我不知道他在骂我什么，
我不知道他有骂我什么、哦、
他其实知道我要跟他讲的是不要把车停在这里，
其实他知道我就是叫他不要把车放在这里、哦、
所以在我还没有讲以前他就先声夺人，就说我吝啬了，
所以他在我未讲之前他又先声夺人，在
他就一直骂我呢，
他一直在骂我
我那时候很生气呢，
咁我个时候就好嬲。
还好哦，手拿圣经啦。
好彩我手系攞住本圣经，
不然我当传道怎么会说口才也应该不会比他差嘛？哦，
咁我做传道口才应该唔会差过佢、哦。
那如果要跟他吵架，我的声音也比他大嘛？
咁如果要同佢嗌交嘅，我把声都应该大。
我是应该不会跟他打架啦，
但应该唔会同佢打交。
但是哇，他一直骂呢，一直骂。
但佢一直喺度闹啊，喺度闹。
我至少骂三分钟以上
啊。咁至少闹咗三分钟。
啊，我就在那边让他骂嘛，哈。
我就企度俾佢闹。
他骂了自己觉得骂到他自己觉得不好意思。
咁当佢闹到自己都觉得唔好意思嘅时
候，后来就转话题。
咁之后佢就转话题。
他说：你们年轻人不知道老年人的痛苦啦。
你年轻人唔知道呢一啲老人家嘅痛苦。
哦，我有四个儿子，但是好像没有儿子。
我有四个儿子，好似冇儿子咁样。
开始诉苦啦。
咁开始就
他很可怜啦，
咁好可怜。
哦，你们年轻人要对老年人好一点啦。
你哋年轻人要对老人家好啲。
哇，变成诉苦，在那边哭呢。
变咗喺度嘈，我就喺度喊啊。
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都不知道怎么
办、哦、然后我其实那时候很生气，
其实我那时候很生气，
怎么这么不讲理的老人家呢，
为什么会有这么不讲道理的老人家，
我本来、哦、要很生气的回他，
我本身是想很生气的去答他，
但是很奇妙，
但很奇妙的，
那个脑海里面突然间出现一句话，
脑海里面突然间出现了一句说话、
啊、就是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九节，
就是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九节、哦
啊，我心里柔和谦卑，
我心里柔和谦卑，
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
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
哇，这句话从我的脑海跑过去之后呢，
这句话突然间在我脑海里面跑过，
我整个心就荡下来了，就没有生气了，
我的整个人就，
哇，那个经历非常非常特别，
这个经历是很特别的，
就这样经过我的脑海之后，哎， 我那个气怒气就消下来。
就是突然间经过脑海之后，咁我个怒气就消咗啦。
然后我就很安静的听他诉苦。
咁我就好安静咁样听佢诉苦。
但是我那时候很急啊。
但我嗰时候好急。
八点聚会那个时候已经七点四十啦。
八点聚会嗰个时候已经七点四十。
我就一直看手表啊。
我就一直系睇手表。
那个老爷爷就说啊，你在赶时间吗？
咁个老爷就话你系咪赶时间呢？
哦，是对啦。
哇，系啊，
因为我等一下八点要到那个教会哦，一百公尺而已嘛。那个教会哦。啊，去那边领会。
咁我就话，我一阵间要去嗰个教会，就系一百米以外嗰间教会领会。
啊，你是谁？
我话你系边个？
我是教会的那个教会的传道人、啊。
我话我系嗰个教会的传道人。
哦，是这样哦，啊，赶快去，赶快去。
咁佢话啊，咁样你快啲去，快啲去。
那我就拿着就去了嘛。
咁我就攞住本圣经就
翻去。然后大概十点以后，大家信徒都走光了。
咁大概十点之后，啲信徒都走晒。
啊，我跟我太太就推着那个小孩子的那个。婴儿车，
咁我同我太太后推住呢一架 BB 车，
从教会的门出来右转，
由教会家佢嘅门出嚟就转、哦，
突然间我太太大叫一声，
咁突然间我太太又大叫咗一声，
啊，我吓一跳，什么事啊？
咁我就吓咗一跳就问咩事？
他说你看那一台三轮车不见了，
你睇下嗰架电单车唔见咗，
一看啊，就放在他们家的前面的那个广场，
咁你一下就见到佢系放翻喺自己屋企嘅门口，
然后我太太就问我，
咁我太太又问我，
你刚刚是跟他讲什么？
你刚刚跟他讲啲咩？
他怎么那么听话？
咁点解佢会咁听话呢？
我说我只要跟他讲一句话。
我净系同佢讲一句说话。
哦、我说啊，那个阿公，我有一件事情跟你商量。
我就同佢讲咗话，阿公，我就有一件事想同你商量。
啊、之后呢之后？十几分钟都是他在讲，而且骂我。
十几分钟都系佢喺度讲喺度闹我。
啊！我太太说，你真的没有跟他讲说叫他的车子离开啊？
我太太话你真系冇叫佢架车，
没有。我第二句话说我要去领会。
我第二句说话就已经系讲我要去领会。
你真的没有跟他讲，我不相信。
咁佢话你真系冇同我讲咩，冇同
佢讲。不然他怎么知道要挪开呢？
咁点解？如果唔系佢点知要挪开佢咧？
我真的没有跟他讲啊！
我真系同佢讲嘅。
我怎么可以在你面前说谎话呢？
我点可以喺你面前讲大话呢？
哦，我最怕你，第一怕神，第二怕你啊！
我第一就怕神，第二就怕你。
传道都是。剧念俱乐部的啦，
咁大家全部都系呢一个
啊，真的以后他就停，都停在他家。
咁佢之后佢又都系停翻喺佢屋企。
哦，后来有一天教会布道会啦。
咁后来有一日教会嘅布道会，
我想说拿个传单去，哦，去告诉他。
我就谂住攞个传单话俾佢听。
然后我就跟他敲门，
我就敲佢门。
哦，他看到我很不好意思呢。
咁佢见到我就觉得好唔好意思。
啊，那天对不起啦。
我话佢讲唔好意思。
啊，我不应该这样凶你啦。
我唔应该咁样去话你嘅、
哦。啊，你都没有对我怎么样。
你都冇对我点样。
我说我不是来，我不是来那个，我是要来载你听你的苦楚啦。
唔系，我话我唔系啊，我系要嚟听你嘅苦楚。
他说唉、哎，不好意思啦，没有苦的啦。
佢话唔好意思，冇苦啦。
哦，没有苦啦。
我话真系冇苦啦、
哦。那我告诉你，
咁我就话俾你听、
啊，我们下礼拜哦，教会有布道会。
我哋下个礼拜教会有布道会、
啊，欢迎你来教会听道理。
欢迎你嚟教会听道理。
哇、哦，我会去，我会去。
佢话好啊，我会去，我会去。
他真的来了呢？
咁佢真系嚟啦。
哦，如果那一天我跟他吵架，
如果今日我同佢闹交嘅话。哎
他绝对不会来教会，
他绝对系唔会来教会、
他可能看到我拿石头丢我，
他可能见到我就做石头嚟掉我。
但是后来我们就成了很好的朋友。
但我哋后来我哋就做咗好好嘅朋友。
那一句话从我脑海里面穿过去啊！
咁嗰句说话我嘅脑海穿过，
这个非常重要，
系非常
成为我的力量，
系成为咗我的力量。
不然我如果真的跟他吵架，
如果真系同佢闹交嘅话，
我可能吵赢他啦，
我可能闹赢咗佢，
但是。他可能故意还是要放在那边
但可能他都会特登继续放在那里、
哦、然后呢本来十分钟就可以走他可能在那边故意三十分钟
可能他本来十分钟就摊着可能他还要摊三十分钟
因为他没有 他这样做他没有错啦
因为他这样做他没有错的、
哦啊、只是吵到我们而已
只是吵到我而已、
哎、但是这句话很有力量
但这句说话很有力量、
哦、他就离开了
他就离开了、
哦、就成了好朋友
就成为了好朋友、
哦、这就是神的话句句都带着能力
就是神的说话句句都带有能力、
哎、有时候我们读圣经这样读、
哦、好像我们读圣经这样读、
哎、但是真的需要的时候
但是真的需要的时候、
哦、神的一句话能够解决你很多问题
神的一句说话可以解决你很多问题、
哦你能够得到力
你就可以得到力量。
好，我们再看，耶利米书的十五章。
我再睇耶米书第十五章。
耶利米书的十五章。
耶米书第十五章。
好，请看十六节。
第十六节。
十五章的十六节。
十五章第十六节。
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为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耶利米他对神的话非常的在意，
耶米对神的说话是非常之在意的。
虽然他传达神的话，
虽然他是传达神的话，
他受到很多的阻挡，
他受到很多的阻挡，
大部分的人都听不进去了，
大部分人都听不下去，
后来打他，
后来打他，
骂他，
闹他，
关他，
关住他，
杀他，
杀住他。
所以神的话从这个角度来看，好像让耶利米受到很大亏损了。
所以神的说话由这个角度来看，好像令到耶米受到很多的亏损。
也许他不讲这些神的话，他可能不用被骂。
有可能他不讲这些神的说话，他不用被人骂，
不用被打，
不用被人打，
也不会被关，
也都不会被人拉，
更不会被用石头打死，
也都更加不会被人用石头打死。
但是经历了四十年，
但经历了四十年，
对耶利米先知来讲，
对耶米先知来讲，
这句话是他对神的话的一个结论。
咁呢句说话系佢对神嘅说话嘅一个结论。
他说：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
又讲话耶和华万军之神，我得着你嘅言语就当食物吃了。
因为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
因为你嘅言语系我心入边嘅欢喜快乐。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有一些。有一些担心的事情，
我哋有时候有一啲担心嘅事，
忧伤的事情，
忧伤嘅事，
困难的事情，
困难嘅事情，
让我们没有办法快乐起来，
我哋又冇办法快乐起嚟。
我想我们所遭遇的应该不会比耶利米先知所遭遇的还要大，还要难啦。
我谂我哋所遭遇嘅应该唔会比耶米先知所遭遇嘅更加大、更加难。
而且他所遭遇的这些事情都不是因为他的缘故不是。
而且佢所遭遇嘅呢啲事都唔系因为佢嘅缘故，
都是因为神的缘故
都系因为神嘅。缘故
都神叫他这样做，叫他这样讲嘛，
就是神叫他这样去做，叫他这样去讲。
所以如果用一种怨天尤人的心态看这件事情的时候，
所以如果用一种怨天尤人的心态去看这件事的时候，
他一定对神的话有所怨言啦。
他一定是对神的说话 有怨言的。
但是耶利米先知却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但耶米先知却用另一个角度来看。
他越传神的信息，
他越传神的信息，
他越有信心，
他就越有信心。
他虽然传达神的信息是遭遇到相当大的危难，
虽然他传神的信息是遭受到很大的危难，
但他内心当中，在神的话语当中，话语里面喜乐，
但他内心在神的话语当中喜乐。
所以耶利米才会在这里提醒我们嘛。
所以耶米先会在这里提醒我们，
神的话是我们心中的欢喜快乐，
神的说话是我们心里面的欢喜快乐。
所以即使环境再恶劣，
所以即使环境是再恶劣的，
物质的东西对他来讲是伤害，
物质的东西对他来说是一个伤害，
但是在内心当中他是喜乐的，
但在内心当中他是喜乐的，
他真的把神的话吃进去了，
他真的将神的说话吃下去。
神的话是我们心中的欢喜快乐，
神的说话是我们心里面的欢喜快乐，
因为神的话是他的力量，
因为神的话是他的力量。
好，我们再看马太福音的第七章，
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第七章，
马太福音的第七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
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到第二十三节，
这里谈到说，一个人称呼主啊主啊，不能都进天国啦。
又讲到话，一个人如果称呼主啊主啊，啲人都不能都进天国。
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
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
天父旨意都是天父的话，
天父旨意就是天父的话。
这里讲唯独了，只有这件事情才能进天国了。
这里讲到是唯独，就是只有这件事才可以进入天国。
唯独就是没有第二件事，没有第二件。
唯独就是没有第二件事。
所以能够叫我们进天国的，就是遵行天父的旨意，就是遵行天父的话。
所以叫我们可以进入天国的，就是要遵行天父的旨意。
所以神的话才能够叫我们进入天国了。
所以神的说话才可以令到我们进入天国。
神迹奇事不能够叫我们进入天国。
神迹奇事不可以叫我们进入天国。
神迹奇事是叫我们认识神，认识耶稣。
神迹奇事是叫我们认识神，认识耶稣。
所以当我们认识神，认识耶稣基督之后，我们就不要再回到神迹奇事的这件事情上。
所以当我们认识主耶稣基督之后，我们就不要再 回来神迹奇事的身上面。
所以二十二节二十三节就是在讲这件事嘛。
所以第十二到第十三节就讲这件事。
他说，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他还可以行异能。
咁呢度讲到话佢仲可以行异能嘅，
他还可以赶鬼，
佢仲可以赶鬼。
他还可以奉耶稣嘅名传道呢，
佢仲可以奉耶稣嘅名传道。
难道这样不好吗？
难道咁样唔好咩？
主耶稣没有说不好啦，
主耶稣冇话咁样唔好，
他只是用唯独遵行天父旨意来跟这个做比较。
咁佢就系用唯独遵行天父旨意同呢个做一个比较。
然后在二十三节就讲，
喺二十三节就讲到，
我就明明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
讲到我明明嘅话俾你哋听，我哋从来都唔认识你哋，你哋呢啲作恶嘅人离开我去吧。
我们就觉得奇怪，
我就觉得奇怪。
他能够奉耶稣的名传道，
他可以奉耶稣的名传道，
能够奉耶稣的名赶鬼，
可以奉耶稣的名赶鬼，
而且能够奉耶稣的名行许多异能，
而且可以奉耶稣的名行很多的异能。
怎么耶稣不认识啊？
但是耶稣不认识他呢？
所以耶稣认识的是谁？
所以耶稣认识的是谁呢？
天父认识的是谁？
天父所认识的是谁呢？
遵行天父旨意，
就是遵行天父旨意的。
如果我们能够遵行天父旨意，
如果你可以遵行天父的旨意，
然后我们去传道，
然后我们去传道，
去行异能，
去行异能，
去赶鬼，
去赶鬼，
那我们就能够被主认识，
那我们就可以被主认识。
所以信仰不要一直看待那一些那一些活动啊，
所以信仰不要一直这样看从这些的活动，
那一些恩赐啦，
那些的恩赐，
甚至能够医病赶鬼啦，
甚至可以医病赶鬼。
我们信仰要看重的是什么？
我们信仰要看重的是什么呢？
遵行天父旨意，
就是遵行天父的旨意。
能进天国的只有这一件事，
可以入到天国的只有这一件事。
所以为什么说神的话临到有这么重要的价值？
所以为什么说神的说话临到这么重要的价值？
因为将来能不能够进天国，
因为将来可不可以进入天国，
专一的只有这件事情，
唯一的就是这一件事。
没有这件事情，你即使传道，即使有很大的恩赐，主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了。
如果没有这件事，就算你是传道又是行很大的事都好，但是主耶稣说他不认识你的。
但是如果你是遵行天父旨意的人，
但如果你是遵行天父旨意的人，
那你一定会去传道，
那你一定会去传道，
一定有能力，
一定会有能力，
可以医病赶鬼，
可以医病赶鬼，
这是绝对的，
这个是绝对的，
因为你遵行天父旨意，
因为你遵行天父的旨意，
神的话句句都带能力嘛，
神的话句句都带有能力，
所以总归起来，
所以总括起来，
信仰最重要，
信仰最重要的，
信仰最有价值的，
信仰最有价值的，
不是你行多少神迹，
不是你行几多的神迹，
不是你得多少恩典，
不是你有几多的恩典，
也不是在你身上有多少神迹奇事，
都不是你身上有几多的神迹奇事，
而是到底你对神的话认不认识，
而是你对神的话到底认不认识。
那你认识神的话，你到底有没有遵行神的话？
咁你认识神嘅话，咁到底你有冇遵守神嘅话？
这个才是信仰的价值。
咁呢个先系信仰嘅价值。
我们的信仰才有意义啦。
我嘅信仰先会有利益。
我们再看哥罗西书的第三章。
我再睇哥罗西书嘅第三章。
好，哥罗西书的第三章。
哥罗西书第三章。
请看十六节。
第十六节。
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这里保罗就提醒当时的信徒。
这里保罗就提醒当时的信徒。
那为什么要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
那为什么要将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面呢？
因为当时有一种思潮，
因为当时候有一种的思潮，
就是诺斯底主义思潮了，
就是诺斯底主义思潮。
诺斯底主义的思潮就是最高的那个灵界就是丰富了。
咁呢个诺斯底主义嘅思潮就系最高嘅层次，就系呢一个丰富。
就是用那种 用那一种思想的哲理来替代神的位置。
咁就系用嗰种思想嘅嚟取代咗神嘅位置。
啊，那影响着当时的信徒，
影响住当时嘅信徒。
哦，所以保罗写信给哥罗西教会。
所以保罗写信俾哥罗西教会。
怎么样来赢过这些？
点样先可以赢过呢一啲咧？
就是要用各样的智慧，
就系用各样嘅智慧，
要把基督的道理，
要将基督嘅道理，
丰丰富富的存在心，
丰丰富富嘅存喺心入边，
才能够胜过一切的思潮，
先可以胜过一切嘅思潮。
那现在很多很多那个社会世界上的那一种潮流啦，
咁依家好多社会世界上面嘅潮流，
我们在这一种社会世界潮流上。
我哋喺呢一种社会同埋世界嘅潮流入边，
很多人都会被这些潮流给冲没啦。
咁好多人都会被呢种潮流冲没。
那要赢过这些的，
要赢过呢一啲嘅，
就是将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存在心。
就系将基督嘅道理丰丰富富咁样存喺心入边。
再看希伯来书的第二章，
再睇希伯来书
第二章的第一节，
第二章第一节。
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我们要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
所以我们要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
因为我们如果不郑重的话，会随着潮流来失去。
如果我们不郑重的话，就会随流失去。
所以耶利米书在这个耶利米书里面，
所以耶利米书里面
常常有这个神的话临到，
经常有神的说话临到，
就可以看出耶利米书的价值，
就可以看出耶米书的价值，
也可以看到耶利米先知的这个价值，
也都可以看出耶利米先知的价值。
我们要创造出自己信仰的价值，
我们要创造出自己信仰的价值，
就是要让神的话临到我们身上，
就是要让神的说话临到我们的身上，
要把神的话丰丰富富存在心里，
要将神的说话丰丰富咁样藏喺心入边，
我们才不会随着潮流失去。
咁我哋先唔会随住潮流失去。
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人，
唯独遵行天父旨意，
才能够进到神的国，
先可以进入神的国。
这些就是我们信仰的目的。
咁呢个就我哋信仰嘅目的。
所以我们要常常读圣经啦。
所以我哋要经常嘅读圣经，
常常听道理，
常常听道理。
把我们的内心当中存在着神的话。
在我们的内心都存着神的话，
做一个最有价值的基督徒，
做一个最有价值的基督徒。
我们今天晚上就跟大家分享。